我们昨天讲到要做到无智亦无德，以无所得故，就是因为无所得的缘故呢，才能够证得涅槃果还有菩提果。这个时候的无德就是真德，这时候的无德是真正的德，因为已经做到了无所得，才有所谓的德，所以这个是最究竟的德。那昨天讲到究竟涅槃，就是说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那到底什么阶位可以做到心无挂碍？那要证到什么地步才能够心无有恐怖？那什么时候才可以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？所以我们以别教来讲，就是证初地，你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到心无挂碍。这个是别教的初地可以做到的。那至于俱生我执，就要八地才断，所以要证到八地俱生我执断了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做到无有恐怖。因为我们昨天讲到那个五部位都跟我有关，有没有？我怕活不下去嘛，谁活不下去？我活不下去，我怕我名声不好，恶名昭彰，那个也是我的名声啊，都是有关于我执，它是俱生的我执来的，怕死后堕恶趣，当然是我死后堕恶趣嘛，然后怕那个，怕被别人比下去，那个也是我跟别人互相比较所产生的那个部位。所以昨天讲的那种五种部位都跟俱生的我执有关系。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够心无恐怖呢？就是你一定要等到俱生的我执断，你才可以真正的没有任何的恐怖。所以这个时候也会不怕死。昨天五种恐怖那种最严重的就是怕死嘛，因为死，我死了以后就全部都没了嘛，好，那我也不太那个，就是相对其他的什么名声啦，还是什么那个跟人家比啊，什么那个相对死来讲，那个变得很微细，已经变得很小了，好，微不足道了。最怕最怕的还是说我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好，不管是怎么样死亡的方式，我就是很怕死亡这件事情。所以这种无名的恐惧潜在我们的那个潜意识当中，那是一种无名而来的恐惧。那什么叫无名？就是本来没有我以为有我嘛，本来没有法以为有法，一切法本来无我，可是我们 有我又有法，我跟法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是俱生的，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有我执跟法执，俱生的我执跟法执。为什么叫俱生？就是它是跟你的生命一起来的，叫俱生。所以除非你已经证到八地，你这个俱生的我执断，你才可以彻底的远离一切的恐怖。不只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五种恐怖而已，不管任何的恐怖，你走在任何的地方，然后任何的那种环境或者任何的那个情况之下，你都不会生起恐怖的心，那个就是八地菩萨可以做得到。那什么时候可以远离颠倒梦想呢？那就是要等到等觉了。好，等觉就是说你八地的时候断俱生我执，还有俱生法执没断，所以继续到那个俱生法执也断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到，就是等觉位的时候可以做到远离颠倒梦想。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没有颠倒了。昨天讲到七种颠倒，其实它范围更广，任何的一种迷惑颠倒，由无明而来的迷惑颠倒，它都是属于这个颠倒。像我们想要断生死，想要求涅槃，也是颠倒啦，因为本来没有生死的，法身里面本来没有生死，我们 居然把生死的幻象把它当作是真实的，轮回是真实的，真的我这边，哎，这边挂了，这边死了，然后那边就再生，其实这个全部都是幻象嘛。好，我们之前讲过，一切的轮回也全部都是幻象，都不是真实有。我们本来的法身是没有生死的，好，是不生不灭的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身，而不是这个肉身。这个肉身在幻象轮回的幻象里面，它有生有死，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我们这个身，那个是幻身，幻生幻死。但是我们真正的身就是那个不生不死的那个法身，才是我们真正的身。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，只是复习一下。那什么时候究竟涅槃呢？就是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的种子完全清净。刚才是说现行不再现起了，但是它的种子还没有完全清净，所以要等到连种子都清净了，这个时候才是所谓的究竟涅槃，它就是妙觉位了，就是已经成就的妙觉位了。好，这个是以别教的那个观点来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心无挂碍，什么时候才能够没有恐怖，什么时候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，什么时候才叫做究竟涅槃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再以另外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所谓的三解脱门，空、无相、无愿，这个常常听到这个名称。那我们现在拿它来解释心经的内容的时候，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解释呢？然后跟我们的那个心无挂碍、什么无有恐怖、远离颠倒梦想、究竟涅槃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进一步的解释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。菩提萨埵我们就知道是菩萨的简称嘛，那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，萨埵就是有情，所以在有情当中只要是觉悟的人，我们都称为菩提萨埵，简称菩萨。那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这个般若就是真空的智慧。波罗呢，就是在解脱的境界当中最上乘的这个法，我们就称为波罗。所以菩提萨埵这个菩萨是能依的人，那他所依的是什么？就是所依的就是般若。有能依有所依，能依是菩萨，所依是般若。所以菩萨呢依这个般若来修行，我们昨天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以他可以一步一步的借着这个修行这个般若慧观呢，就进第一个阶段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挂碍。他怎么可以做到心无挂碍？就是因为他明白诸法空相，还记得吗？前面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那我们昨天也讲说一切法怎么样，本来空，无所得，所以他明白这个诸法空相的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可以把一切的外境都空掉。像我们心有挂碍，是因为对，不管是我们昨天讲诸法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我们的心如果认为一切的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真实有的话，那我们心就有挂碍了嘛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般若的智慧虽然人人本来就本质具足的，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具足般若智慧是人人都有的，但是它为什么不能显现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证到诸法空相，没有明白，没有了悟诸法本空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个般若智慧处处有碍。因为一遇到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你的智慧就怎么样，就出不来了嘛。因为你把它当作是真实有的，虽然你般若智慧是本有的，但是你遇到诸法以为它真实有的，你这个本来的般若智慧，这个空性的智慧，哎，就有障碍了。这个叫做心什么？心有挂碍， 所以什么时候做到心无挂碍，就是你明白诸法本空的道理。好，这时候你的般若智慧就不会有丝毫的挚爱了。好，这个我们称为空解脱门。好，因为证悟到空性诸法本空的道理，你了悟到这个道理之后，你自然就没有，就不会被那个世间法或出世间法所什么所障碍，好，所你的心就没有挂碍，是因为你了悟诸法本空的道理，所以 这时候的般若智慧就没有丝毫的障碍。好，你不论是修习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你都是无所得。昨天讲知道诸法本空无所得，你是这样子去圆满一切的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做到心无挂碍，是因为你已经证到空解脱门了。这是以外境来讲，所以它是属于法空的范围比较多，就是一切诸法嘛，世间法出世间法它就属于外境。所以证到空解脱门可以说是已经证到法空。那你如果知道一切外境本来空，一切诸法本来空，那你的心也不会再被外境所挂碍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会恐怖了。所以你先要把外境空了，然后你能缘外境，这个心才不会有恐怖。因为我们恐怖什么，就讲之前讲过了，就一切的外境嘛，就是还是讲到五种恐怖。五种恐怖就是怕活不下去啊，那也是跟外境有关啊，就是你每个月的收入啦还是什么哈，这个都是属于外境。所以五种恐怖其实它都是跟外境是息息相关，像你怕被人家比下去，那个也是外境啊，外境有跟你比较的人啊，或怕自己活不下去啦，或者是自己怕死啊，为什么怕死，也跟外境有关嘛。不管你是怕堕恶趣还是怕继续轮回，不能够解脱或什么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心有恐怖，恐怖的对象是外境。所以你做到空解脱门，这个外境空了之后，你内心自然就不会有恐怖，因为你知道一切外境本来空，这时候恐怖自然就熄灭了。就像你知道整个轮回现象也是外境嘛，本来没有轮回的现象，轮回只是幻象，生死也是幻象，你就不会怕死，也不会怕死后堕而去，因为这全部都是幻象，这外境都空了之后，你的内心自然就没有恐怖。好，那是谁在恐怖？当然是人在恐怖嘛。所以做到心无恐怖，它就是那个说明是人也空了，刚才是法空，现在是人也空了，因为是人在起这个恐怖心，可是这个恐怖心又跟外境有关，除非你把外境空了，你内心才不会有恐怖。好，你知道一切外境本空，一切诸法本空，本空就是本来是无相的，空就是无相的嘛，自性空它当然是无相的，所以它叫做无相解脱门。这个无相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明白诸法本来空，既然是空的，当然它就是无相的。那你的心对这无相的外境空来说呢，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恐怖升起了，因为它知道它恐怖的对象都不是真实有的，也都只是幻象而已。生死是幻象，轮回是幻象，你所有的那个恐惧的对象，那个全部都是幻象，所以你心自然就没有恐惧，这个是属于无相解脱门，是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恐怖有关的，是因为明白外相是无相的，外境本来空，所以它是无相的，因此你的内心就不会起这个恐怖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无相解脱门，已经证得人空。好，我们刚才说他是八地菩萨 才能够做到的嘛，啊，因为八地菩萨俱生我执已经断了，啊，俱生我执断的话，他自然就能够明白，不但外境空，而且内心怎么也不会对外境升起任何的恐怖了，啊，因为俱生我执断。因为一切的恐怖刚才讲了都是我来的嘛，跟我有关嘛，好，我活不下去了，然后我怕死，我怎么样，怕被人家比下去，都是我执的作用。现在居然俱生的我执断的话，当然他内心也不再会有这个恐怖了。所以就八地菩萨俱生我执断之后，自然就能够做到无有恐怖，这个属于无相解脱门，然后证人空。那既然外境也空，内心也没有恐怖，就能做到什么？远离颠倒梦想。它是属于无愿解脱门，无愿就是不再有任何的愿求了。好，之前我们觉得生死是真实有，轮回是真实有，然后涅槃菩提都是真实有，那我们就会想要什么？断生死，然后证涅槃嘛。那现在知道本来没有生死，我们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，一切的生死只是幻象。好，那这个所谓的涅槃啊，或者是菩提啊，也不是真实有，我们昨天讲过了，好，都是虚空中的花朵，不是真实有。好，所以你就不会 起任何的愿求，就不会想要断生死是愿求嘛，想要那个证涅槃也是愿求嘛，所以一切的愿求都止息了，是因为你知道不但外境空，而且什么内心也没有任何的恐怖了，因此不再升起任何的愿求，这个叫做无愿解脱门，这时候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。所以他不会被外相所干扰，一切的外境都空的嘛，所以任何的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的心都不会怎么样起丝毫的涟漪，没有，不会任何的情绪啊、感受啊，那个什么都不会受到影响，不会受到外境的影响，然后内心也不再有任何的恐怖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也知道一切的诸法，我们的所有的愿求都是只是颠倒，只是颠倒，然后也像梦一样的虚妄不真实，这个时候就能够远离一切的愿求，然后做到什么？远离颠倒梦想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部分它是属于无愿解脱门，然后远离颠倒是人空，谁在颠倒？我在，人在颠倒嘛。所以远离颠倒说明你证到人空，那个梦想，一切的梦境，那个是什么？属于法嘛？一切的梦境是属于外境，好，所以它是属于法。那你远离的梦想，这个也是证到法空，好，远离颠倒，证到人空，好，所以这一句远离颠倒梦想，同时证到人空还有法空，好，这是所谓的无愿解脱门。等觉菩萨刚才讲的等觉菩萨能够做到远离颠倒梦想，因为他俱生的我执跟法执都断了，只是种子还没有清净。那进一步种子都清净了，证到妙觉就是究竟涅槃，究竟涅槃。所以我们所谓的究竟涅槃有很多种解释，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？证到二空了，证到我空法空，人空法空，这个就是究竟涅槃。还有呢，证到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，这个叫做究竟涅槃。还有呢，就是三德显三藏，三藏空三德显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究竟涅槃它有很多内容在里面，你证到二空的时候可以叫做究竟涅槃，你证到三解脱门的时候可以叫做究竟涅槃，还有呢，你三得显的时候可以叫做究竟涅槃。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这个三德是哪三德，所以涅槃也有缘寂的意思，德无不备称作缘，障无不净称作寂，缘寂，缘寂就是涅槃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形容说，哪一位大德涅槃了，圆寂了，其实就是在说明他的功德，所有的功德没有不具备的，德无不备，这个德就是三德，法身德、解脱德、般若德，这三德都已经圆满具足了，我们称为圆，圆满具足这三德叫做圆，障就是三障，之前讲过三障嘛，还记得吗？烦恼障、业障、什么报障，就是惑业苦，就是三障。这三障没有不净除的，障无不净，这三障没有不净除的，就是三障完全的清净消除了，这个时候称为寂。涅槃就是圆寂的意思，就是说明他三德已经圆满具足了，然后三藏呢也是没有不清净的地方，就完全的净除了。所以涅槃我们也可以翻成大灭度，大就是法身德，刚才讲的三德就是大是法身德，灭呢是解脱的，度是般若的，这就是所谓的三德。这三德并不是另外有的，它就是三藏的本身，三藏的本身。迷的时候我们称为三藏，悟的时候就是三德，它是同一件事，不是说三藏之外还有一个三德，不是，也不是三藏灭了然后三德才显，不是，它是同一件事。好，三藏的本身就是三德，三德的本身就是三藏，就是看你迷悟的差别，你 迷的时候迷惑颠倒的时候它就是什么三藏，三种障碍，那你悟的时候它就成就了三种功德，好，就是法身德、解脱德还有般若德，所以它是同样一件事情，迷悟的差别，给它不同的假名而已，好，施设不同的假名。所以悟的时候呢，就是生死即法身，结业即解脱，烦恼即般若。我们平常说转烦恼为菩提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其实它是同一件事，你只要是悟的时候，原来的生死我们就知道没有真正的生死嘛，刚才讲说生死轮回都是只是幻象而已，所以你悟了，了悟了这个道理，它就是法身德了，生死就是法身德，所以我们说生死即法身，因为法身我们知道它是没有生灭的嘛，法身是没有生灭的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每个人的本身，真身本来是没有生灭的。那悟的时候也知道你所有的那个业业障当下就能够解脱了，因为业的自性本来空，这个我们修那个无生忏的时候就是要先有这个见地，知道业的自性本来空，那你才忏的干净。如果业是真实存在的，你不管怎么忏都忏不掉嘛，那我们能够透过忏悔啦，或者是什么样的那个形式啊，那种所有拜忏或什么任何可以净除业障的那种方式，可以达到那个业完全的净除，那就表示说他的自性是空的，要不然你是忏不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结业即解脱，业的自性本来空，他当下就可以解脱。好，这就是心经前面讲的不垢不净。刚才生死即法身就是不生不灭， 那现在结业即解脱，就是不垢不净。那烦恼即般若，就是无明本来没有烦恼，最主要的烦恼就是无明嘛。虽然它有见思惑、有尘沙惑、有无明惑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无明。一切以为真实有的都是无明来的。我们前面也讲过，十二因缘的时候讲过，你只要一念什么妄动，就起了八识，于是就有二元对立，有能见的那个见分，还有所见的相分。这个时候二元对立就形成了，只要是二元对立形成，全部都是幻象。只要落入二元对立，就直接进入幻象。可是我们的真心是本来无念的，可是你一念妄动，就有八识，然后就开始二元对立，八识的自证分裂成什么见分跟相分，这个时候都是幻象了。所以一切的生死或者轮回都是二元对立才造成的幻象，就是一念妄动来的。所以它是一念妄动而有无明，然后无明才有八识嘛，第八识，然后才开始有后面的生死轮回现象或什么的。这之前我们解释得很清楚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，只是现在讲说烦恼最主要是指的是无明。那无明本来没有啊，无明本无，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无明怎么破，你了悟它本来没有就破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见地还是最重要的，有正确的见地，你的功夫才能够跟得上你的见地。你知道无明本无，所以无明所生出来的一切幻象也本来不存在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梦语学，就知道都是怎么样，好像那个梦一样，晚上做的梦一样，全部都是幻象。你在梦境里面，你虽然也有自己，然后也有什么一切的境界，有人啊，人有人啊，然后有境界啊，然后有发生什么事啊，可是那个梦境里面就全部都是幻象嘛。那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，没做梦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无明的幻象里面啊，跟晚上做梦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梦境。所以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个梦想就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是由我们的虚妄的什么妄想所形成的梦境，它全部都是二元对立的显现，全部都是幻象。那这时候无明就可以破了。好，无明破就是现在讲的烦恼即般若。所以无明跟烦恼也是同一件事啊。我们刚才讲说三德就是什么三藏嘛，同一件事，就是看你悟了没有啊，你有没有了悟到，了悟到它就是三德，然后三德是人人本来就有的，人人本具的智慧，本具的功德是本来每个人都有的，只是说它什么时候显，那你就一定要什么前面讲的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样你才可以怎么样，才可以把这个本来有的这个显现嘛，三德才能够显现。那一旦显现呢，生死即法真，结业即解脱，什么烦恼即般若，这个时候三藏就转成三德了。所以我们明白无明本无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大梦当中醒过来。这时候无明也没有减少，你的般若也没有增加，所以是什么不增不减。所以这三德就说明前面的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心经主要就是讲这些。所以虽然知道这个三藏就是三德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般若的关照的话，这些功德也是没有办法开显的。所以前面才会讲怎么样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嘛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来用这个深般若来起观照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证得，你这三德才能够真正的开显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般若的圆观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离开颠倒梦想。 不能离开颠倒梦想，就不能够证得什么究竟涅槃。好，所以菩萨呢，依般若法门起观照，然后等功夫成就了以后呢，这个三德就显现了，那就是观三藏空，三德就显，因此才能够做到心无挂碍嘛，就是没有那个业障的束缚了。那没有业的束缚呢，心就没有恐怖，心没有恐怖就没有颠倒梦想，所以他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证得的，行深般若，一步一步证得三藏空，然后三德显。那个结业它是属于现在心，就是后面讲到的无挂碍、无恐怖、远离颠倒梦想，好，这个都是三藏空了，三德显了之后，我们称为究竟涅槃。那涅槃也是有三个名称，就是你做到心无挂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结业即解脱嘛，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究竟方便净涅槃。那心无恐怖的时候，就是生死即法身，这时候的涅槃称为究竟性净涅槃，自性本来清净的涅槃，法身是本来清净的，所以给它这个名称叫性净涅槃，就是本我们的自性本来清净的意思，这个涅槃。那远离颠倒梦想呢，就可以烦恼及般若，这个时候就是究竟圆净涅槃，圆满清净的涅槃，这时候般若完全的显现，因为烦恼障完全的净除，般若完全的显现，般若智慧完全的显现，就是圆满清净的涅槃，叫做圆净涅槃。那我们造业什么造？什么时候造？不可能过去，过去的时间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你不可能在过去已经过去的那个时间来造业，你也不可能未来还没来，你也不可能在未来的时间来造业，造业一定是每个当下。所以我们说要安住在当下非常重要，就是每个当下就是你造业的最的那个时机，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造，就每个当下都在造业，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现在心。那你造什么业，将来就会受什么果报，所以这个果报是属于未来心。那我们讲十二因缘，就无明缘、行心缘，是这个无明所造的业是过去，所以它是属于那个过去的心，无明烦恼是属于过去心。这是在讲三藏，三藏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心的关系。三藏就是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。那业障就是你每个业都是当下造，所以它是属于现在心。那你造什么业，将来要受报？这个报障呢，就是一定是属于过未来心。未来要受什么果报，就跟你现在的那个所造的业有关系嘛。那无明是从过去就一直十二因缘一直轮转，一直轮转都是从无明开始啊。无明缘行心缘是这样子，十二因缘，所以它是属于过去心烦恼。我们刚才讲，我们天生就有具身的我执跟法执， 这个烦恼怎么来的，就过去生带来的。所以我们没有开悟，没有正果，没有成就之前呢，都是这样子轮转的，都是从无明是制造二元对立幻象的罪魁祸首嘛，就是无明烦恼嘛。所以它是属于过去心，只要我们无明还在，就会继续的轮回，继续制造幻象，然后我们每天在幻象里面制造更多的幻象。如果你没有了悟的话，每天都是在制造幻象，还执着的不得了。所以你做这一次执着的东西全部都是幻象，不管你执着什么，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部都是幻象，虚空中的花朵嘛，昨天讲过了。所以其实都是无所得的，所以要做到无智亦无得，一无所得故，然后你才可以证二果。但是二果又是什么？假名而已，也没有真正的涅槃或者菩提，它也是虚空中的花朵，这些全部都是幻象。所以所谓的解脱或者是正果或者成就，就是从幻象当中解脱出来，我们就叫解脱嘛。给大家一个名称，就是你能够从这个幻象当中解脱，知道无明本无，哎，幻象就没有了嘛，那个就是解脱。所以所谓的解脱也是从幻象当中解脱。那怎么从幻象当中解脱呢？你就要知道制造幻象的那个无明是本来是没有的，我们清净的自性当中本来没有无明的，就一念妄动来的。好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很容易就解脱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本来不存在的，本来是虚空中花朵，本来是梦一场，就好像昨晚的 一场梦这样而已。所以没有什么好什么计较啦，还是执着啦，还是什么。所以现在讲的就是三心既然不可得的话，那当然就可以做到无，然后又离无什么心，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因为三心不可得嘛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三心既然不可得，所以由三心所制造的什么样三种障碍也不可得，这样也可以远离颠倒，心无挂碍，远离颠倒梦想。心无挂碍，然后无有恐怖，然后离，离什么？远离颠倒梦想。所以又可以无又可以离，是怎么样？明白三心不可得，这时候三障就转成三德了，也是从三心不可得下走也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来一个结论，我们的般若智慧是本质具足的，为什么没有开启呢？为什么它不能发挥作用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做到前面讲的诸法空相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所以三德没有办法开显。所以我们如果证得诸法空相，就是刚才讲的法空，空解脱门，这个时候就不会被外相所爱，然后知道诸法无相，内心就不会有恐怖，这就证到人空无相解脱门。这时候一切的外那个恶缘就熄灭了。我们很怕恶缘嘛，恶缘怎么来？外来的。因为修行人就最怕什么？魔来干扰嘛，对不对？打坐好害怕，不晓得会不会什么人非人来干扰，非人来干扰，那也是外境没有空啊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不会有内心不会有丝毫的那个恐惧呢？就是你要知道外境空，怎么样，外境是无相，这个时候你内心才不会有恐怖嘛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一切的恶缘都熄灭了。恶缘就是我们觉得是障碍我们修道或成道的那个恶的因缘，什么冤亲债主啊，什么障碍我不能成就的啊，念佛就怕临终什么那个冤亲债主找上门嘛，所以活着的时候念佛念得 很害怕， 就怕没办法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嘛，西方极乐世界嘛， 哈，那临终又好害怕，就害怕什么？那个时候业障现前啦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冤亲债主找上门啦，啊，障碍他不能往生啊，这个都是外境没有空嘛，然后所以他内心才会有恐怖。好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做证到什么空解脱门，知道一切外境空，然后空就无相，一切外境是无相的，你内心才不会有任何恐怖。这个时候任何的境界现前你都不再会有恐怖了，才能够做到恶缘熄灭了，一切的恶缘到这个时候才能够熄灭，就是你内心没有任何的部位了，没有任何的畏惧。在这个之前我们就会很担心有障碍嘛，然后被人家陷害嘛，是不是？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是很多的那个恐怖，恐怖都是因为把外境当作真实有，外境没有空，然后它也不是无相的，才会有种种的那个部位。不会被外境所爱，然后内心也没有恐怖了，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。这个时候刚才说无有恐怖就是人空无相解脱门，然后远离颠倒梦想，远离颠倒是人空，梦想是法空，这个是无愿解脱门，才不会有任何的愿求。因为一切的颠倒，一切的梦想，一切的颠倒就不再颠倒了。我们刚才说任何的愿求嘛，不管你是求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那个都是属于愿求，除非你证到无愿解脱门，这一切的愿求也不再怎么样发生了。这个时候是恶因尽，刚才是恶缘熄灭，现在是恶因也怎么样也尽除了，就是让我们颠倒了，让我们梦想的这个恶因都完全的净除了，这个时候才能够证到究竟涅槃果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过的，你要证得究竟的涅槃果有三个方法嘛，我们现在是总结今天讲的，第一个就是通达二空，人空法空，就能够究竟证涅槃，也可以由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入究竟涅槃。只要你入了三解脱门，你就可以入究竟涅槃，入了三解脱门就可以证究竟涅槃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知道三藏本来无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三藏空了，你的三德就显了，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为究竟涅槃。所以它有三种法门可以证得究竟涅槃。所以做到是诸法空相，就能够心无挂碍，这是空解脱门法空，心无业缚，这个时候结业即解脱。无有恐怖就是无相解脱门，这时候证人空，对生死没有任何的恐怖，这时候生死即法身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是无愿解脱门，可以证到人空法空，没有颠倒梦想，这时候烦恼即般若，这时候就是证到究竟涅槃。有所谓的究竟方便净涅槃，究竟性净涅槃，究竟缘净涅槃，有三种涅槃。那我们最后就是讲到前面，不是一切的世间法出世间法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这个是五蕴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十二入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意识界这个是十八界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这个是世间法。然后什么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十二因缘出世间法，无苦集灭道是圣地，出世间法，然后无智亦无德，那个智是什么？大乘的六度，这三个都是出世间法。所以这些世间法又出世间法，你要怎么证得呢？就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然后才事故空中无色嘛，还记得吗？所以它的重点是你什么时候能够修不垢不净，你证到这个不垢不净啊，入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后，用它来断什么色蕴六尘十二处四谛。好，你们看那个荧幕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属于结业的部分，结业就是挂碍。我们任何的挂碍都跟业有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修行什么时候知道说，哎，我的业障清净的差不多了，你心没有挂碍的时候就清净的差不多，你觉得事情都好顺啊，我想到什么，哎，那个事情好像就，哎，就成就了，就完成了。我现在想到什么，哎，它很自然的那个因缘，哎，就可以把它完成，不像以前障碍重重的时候，我做什么都是很努力的半天，然后结果呢失败了。以前都是这样了，障碍好，业障好重，所以它都是在业的范围里面啊。所以业障慢慢净除的话，表示哎，你那个挂碍的东西慢慢少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每天都好顺哦，每天都好开心，我想到什么的啊，哎，他就自己就成了，想做什么哎，他就成功了，轻而易举，不会有那种障碍重重的感觉，表示，然后你当然就心没有挂碍嘛。不然像以前做什么到最后都失败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然后怎么样都失败，怎么样尽心尽力都失败，你的心里就挂碍了嘛。挂碍什么？挂碍失败啊。所以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战战兢兢，生怕失败，那个就是挂碍嘛。哦，所以所谓的挂碍都是跟业有关。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？要不垢不净，进入不垢不净这样的一个，那怎么样不垢不净？刚才已经讲过了嘛，还记得吗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断色蕴六尘十二处还有四谛。你只要证到不垢不净，用这个观不垢不净来断色蕴六尘十二处四谛。然后生死就是部位嘛，我们刚才讲部位就是由我来的，我最怕生死嘛，我最怕死，所以这个不恐怖呢是由生死来的，以为生死轮回是真实有，不知道它是幻象，所以你才会那么怕死嘛，那么怕轮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幻象当中解脱，就是我们就从生死当中解脱，轮回当中就解脱了嘛，你只要知道它是幻象。所以这是要观什么？就是法身，我们的法身才是我们自己的身，我们的真身，不是这个肉身。肉身虽然有生死有轮回，但是它都是昨晚的一夜一场的梦而已，昨夜的一场梦而已，虚空中的花朵都是幻象。所以你明白我们的法身本来没有生灭，就是观这个不生不灭，你就可以去除对生死的部位，就可以做到心无恐怖。这个时候受蕴行蕴六根十二因缘断。那最后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嘛，那就是无明来的，无明以为有我，然后二元对立，然后就一切的梦想都出来了嘛。所以这个梦想最主要是因为无明的关系，才制造了所谓的无明的大梦，就是我们的生死轮回是无明的大梦，是由无明烦恼所制造的。所以知道不增不减，就可以断世运想运十八界还有智。 好，无智亦无德那个智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《心经》前面讲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好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好，它其实就是要怎么样用这个来观断一切的世间法，还有出世间法。你只要明白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所以他才说无嘛，无眼，对不对？无色受想行识啊，没有五蕴啊，没有十二处啊，没有十八界啊，啊，没有十二因缘啊，没有四圣地啊，然后没有六度啊，都是从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才可以有后面的嘛，一直到无智亦无德，然后。因为无所得的缘故，又可以证什么？现在讲的菩萨证涅槃，我们下次要讲的三世诸佛可以证菩提，都是从是诸法空相这边讲的，啊，所以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个是最主要的，啊，观法。还有我们今天讲的二空啊，三解脱门啊，啊，明白三藏本无啊，三德就显了啊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证到那个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好，的方法，啊，所以方法很多啊，那也是我们观修，啊，我们要修只要修观嘛，那个观修就是心经怎么修，就是这样子来观修，啊，就可以证得，好。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好，就讲到这里好了。愿一直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